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第三课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第三课跟第四课都是讨论婚姻产生问题的情况，离婚、同居、婚外情、色情，
是的，
就是以前的这个旧版的基督化家庭里面没有深入探讨的。我是周广亮，坐在我旁边的呢是
周素琴，有周广亮和周素琴呢在这里为您主持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是的，第三课呢我们要跟您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婚变的问题，有关于离婚，有关于同居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则新闻，这样的新闻呢我们偶尔都会看到的，上海的离婚率20年呢升了20倍，近年经济蓬勃发展的上海市离婚率也飙升，过去20年激增20倍，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当地法律界指出，婚外情已经成为上海夫妻感情的头号杀手。离婚夫妻中因婚外情而分手的呢占了60%。那么香港的一份报纸说呢，一直到1980年代初呢，上海市的离婚率一直不高，但是到了1999年，离婚率已经升到了2.1%。那么前几年呢，
前几年
再升到4.9%，是全国平均数的2.5倍，比20年前呢增加了20倍多。
那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感到非常的惊讶。我听了以后呢，也觉得，哎，上海离婚率20年升了20倍，真的数字非常的惊人。
这个上海是我们中国经济成长很快的一个城市。以整个的国家来说呢，香港特别行政区呢，我们香港的情况呢也是可以参考的，因为经济效果呢，讲这个物质文明呢很进步的地方。
那香港的离婚率是不是也很高呢？
那报告一下呢，根据香港的统计数字呢，香港婚姻登记处的数字由1981年的5万多宗呢下降到2001年的3万多宗，下降呢是35.3%，而离婚的数字刚才
讲的是结婚
登
记的数字，
对结婚登记数字，
我还以为是离婚的数字，所以很开心。
不是，
但是那个是结婚登记的数字下降了。
而离婚的数字呢，是由1981年的2062宗上升到2001年。
13425宗，
13425宗，上升了几倍呢？5.5倍，5.5倍。那么2001年呢，香港有32856对结婚，那么同年呢，有13425对离婚，离婚率呢是41%，
几乎到了一半了。
社会的离婚个案越高，就越多人呢容易选择以离婚来解决婚姻问题，人们对婚姻的信心就越来越低，越多人选择同居的生活，那么这样呢就不断的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不是离婚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啊，其实这个小女孩呢她大概有25岁，有一次我去广西回来，在飞机上她坐在我旁边，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呢，我就跟她讲到这个交异性朋友，他说在他的口中里面我就听到一个很清晰的讯息，就是说这么多人离婚，他的朋友也离婚了，那为什么结婚之前不要同居呢？同居的话就可以多一点的认识对方好还是坏。
那同居呢不是一个方法，
当然不是了，
他的社会问题跟对本身的伤害呢更
非常大。我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借助其他的方法去认识你的男朋友，而不是借助同居的方法，同居是不应该的。
一般人说呢，在结婚之后呢离婚危机的有10期。第一个时期呢就是 新婚以后的适应时期，
也就是第一年到第二年，因为这段时期我们不能讲它是危机了、
嗯、
因为这是他们彼此要适应、嗯、
这段时期呢，任何的问题呢都应该学习忍耐，因为呢、
嗯、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呢有一个同工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们结婚才两年，常常经历那种两个人的意见不同的增长，
非常自然，
但是我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
婚前辅导应该给他们作为教导。其实我们现在上这个第三课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呢，也有这个婚前辅导的这个预防这个帮助作用。这是第一个期，离婚的第二个危机期呢是生活稳定以后，那么
第七年，
有的人一般说呢是第七年、
嗯、
就是你婚姻家庭稳定了以后呢，哎呀，人开始骄傲了，
嗯，也就是说、
啊、罪性开始出、这个出现了，
生活稳定了之后呢，你就开始去想儿女的学业的问题了、
嗯嗯、
还有你自己的产业的问题、
嗯、
然后你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就会想一个问题，你就会想到什么呢，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嗯，
就比较危险了。
那么第三个时期呢，婚姻离婚的危机时期，第三期呢是中年以后的时候，
嗯，
生理情感的更年期来到的，
也就是说结婚以后20年到25年这段期间呢，夫妻的年龄都到了40后半部、
嗯、
对，差不多进入50岁的时候呢，就要面临生理情感上面的更年期，
嗯，
那这个也是一个危险的期限。
那这是离婚的危机。然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离婚的原因，刚才讲香港呢过去离婚率升了5倍多、
嗯、
5倍半，
对，
那么以上海这样物质文明的地方呢，或者说物质享受越来越好的地方呢，其实呢婚姻的危机呢我们显得更加明显，
对
不对？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的物质发的、
嗯、
物质文明呢走在前头，
很高的、
已经这个发达国家，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有一个学者呢，他研究美国社会高离婚率的主要因素，
嗯，
他列出了11个因素，而这11个因素呢我们觉得非常的实际，也非常的合乎任何一个离婚率高的社会。
嗯，那这是
我们参考一下，
对、嗯、是什么
他的研究。第一呢，说结婚的人年龄太轻，尤其不满20岁就结婚的最明显。
当然了，你结婚之前年龄太轻的话，你可能各方面都不够成熟，
对，上一堂课
结了婚以后，对，就容易离婚。
我们讲到离开父母的那个原则，就是能够独立嘛，能够自立，能够解决问题，能够面对困难。那么年纪太轻，第一。第二呢，从认识到结婚相隔的时间太短，
也就是结婚以前的认识太浅了。
对，那么太短呢，不到2年。对，你假如太短的话，你可以很深也不要紧，比如说你认识半年、
嗯、
但是两个真的是很深入的认识，经历很多，但是他是认识的太短，不到2年。
嗯，第三方面跟第二方面其实差不多的，就是讲的婚前交往的时间太短了，
不到半年的最明显、
嗯、
不到半年的话呢，以后离婚的人呢很明显的。
嗯，
第四呢是父亲母亲的婚姻就不快乐，本身呢结婚的人的爸爸妈妈呢，他们的婚姻呢、嗯，就是自个儿的家庭里面的父母亲呢是婚姻不美满的，
也就是说自己在一个不美满的婚姻家庭之下成长的这样的孩子呢比较容易离婚，
通常他的观念跟性格呢都是非常消极，很容易发怒、不能够乐观，个性呢也不是很开朗、
嗯、
通常就是父母亲的婚姻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基督化家庭呢，不但是影响我们自个儿这一代，也影响下一代，
一定是的，
对不对？
嗯，第五方面是想的，
哎，这个很重要、嗯、
亲戚朋友不同意你这个婚姻，
这个要听一般人的意见呢，亲戚的意见，朋友的意见，如果都觉得你这个婚姻呢不应该成就的话呢、
嗯、
它一定是有某些因素的，
有理由在里面。
在美国离婚率高的共同因素呢、
嗯、
有这个亲友的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段婚姻、
嗯、对。第六方面呢就是背景差异的明显了，
我们传统讲门当户对呢、
嗯、
是有他经验的理由的，
对、嗯、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第七呢就是宗教信仰不同，
嗯，宗教信仰背景不同，
我们就强调说信耶稣的一定要找一个主内的肢体结婚，这就是 我们强调的重点。
至少呢，他的世界观他没有信主，但是他支持你的信仰，他的世界观呢是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嗯嗯，
那么这样呢，你就会知道大家的这个观念呢是很接近的，因为是一个心灵的结合。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呢，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接近的话呢，是很困难的。
对，
一般呢，求学阶段有过辍学的经验，
也就是停学的经验了。
那为什么停学呢？它是有很多因素的，可能不好好读书啊，在学校的行为有问题啊，或者经济有压力啊，以致使他这个人呢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结婚的对象曾经在读书期间呢有过辍学停学经验的话呢，婚后呢反而离婚的情况呢也多。
这个我觉得
美国人做的调查，
对，我觉得这个要看当时的情况。有的人辍学呢是因为经济压力的缘故，他很想念书，但是他不能够念下书，因为没有钱。
所以经济压力也是一个不能自立的其中一个条件。
对呀，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辍学是因为不好学，不肯上进。那这个呢，你就要把它分清楚了。
那么然后呢，第九点就是缺乏参与社会事务的经验。就是在社会里面你没有这个社会经验。
第十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对丈夫跟妻子的角色还有义务的确定呢有差异，就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化家庭的第七课第八课呢会讲这个夫妻丈夫的这个角色哈。然后呢第十一点呢，根据这个西方学者的调查呢，离婚的人呢在社会联系上呢比较弱。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指出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他社会联系较弱，他所认识的人少，他所能够找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网络呀，这样的人际关系呢支持他的呢很疲弱很少。这样的人呢容易造成离婚。以上呢是十一种以西方社会所做的分析研究的离婚的原因。
对，第三方面我们要
更重要的是第三方面了。
对，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离婚的影响。当一个人真正要结了婚以后面临离婚的时候呢，会带给你四方面的影响。第一呢，就对离婚者的影响。很多的听众朋友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两个人生活不和或者是性格啊各方面不能够一块儿和睦的相处，哎呀，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算了吧，我离婚吧，以为离婚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离婚绝对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这个婚后啊要好好的来建立幸福的婚姻，要维生在当中。那么婚姻有了危机的时候呢，也要有解决问题的一些这个努力，两个人一起不断的努力，不应该想到离婚。
对，
那么随时想到离婚跟分开的话呢，你的婚姻都会变得非常脆弱。那么离婚的影响，第一就是离婚的人本身的打击
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一生都受到打击。因为当你填表，当你参加任何一个这个公开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式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呢，当你填表的时候你都要填一栏就是离婚的话呢，有的地方会有一些限制。像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离过婚的人呢很多侍奉是不允许离过婚的人侍奉。
对，
那么有很多的活动呢也是离婚的人都受到影响的，就是对本人的这个打击。
对，
第二呢经济方面的打击跟影响，这也是很肯定的了。第三方面呢是自个儿的这个心理情绪方面，
情绪方面的影响一定是很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的。第四方面呢就是对下一代的影响，如果结了婚有孩子，那你不顾这一些你就离了婚的话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离婚对下一代带给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离婚的这个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有的孩子呢是在不快乐的父母的婚姻之下长大的孩子，那你想想看他的生活，父母亲婚姻不愉快的时候，他以后结婚都比较容易离婚。那你如果真的是离了婚的话，对孩子的心灵的打击是非常大。
对下一代的影响呢，有做过调查跟研究的，子女呢是父母离婚这件事情上的最大受害者，他所受到的这个伤害呢比离婚者本身
还大。真的，
有研究呢显示，10个孩子当中有4个是在 父母离婚以后的十年出现忧虑、学业低落、愤怒、自我形象低落的问题，所以十分之四的离婚的孩子呢，在十年的时间以后呢，会出现个性上的问题跟这个学业上的问题，那么对自我形象的问题。当然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还要看孩子当时的年龄，还有他所得到的以后的这个善后跟保护、经济上的支持跟其他家人对他的这个支持来决定。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们说离婚的时候呢，对下一代的影响是最大的。
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离婚本身对你自个儿的影响也很大，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对你自己的情绪也不好，最后呢对下一代的影响会更坏。
马可福音十章六到八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现在是第三课，讲到婚变问题一，离婚跟同居，我们一起来思想呢。我们现在探讨了离婚问题，听众朋友来信当中呢，很多都提到婚姻与家庭，
对，
尤其是一些还没有结婚进入婚姻阶段的一些听众朋友，都需要我们为他祷告。
是的，
现在有一封来信，
就有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先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需要在哪里。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妈妈老是为我的婚姻担心，她还没有信主，总是为我介绍男朋友，说我年纪不少了，再大一点呢，不是你挑别人，而是别人挑你了，说有钱的是最好。那我明白妈妈的意思，虽然自己现在年龄不是很大，也是时候对自己的婚姻有计划，她不同意我跟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说是因为我们是同年龄的，又没有经济的基础，在一起呢不会幸福。我妈妈还对我说，再拖几年，我的年纪大了，假如他就是我的男朋友又遇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会把我抛弃。我听了以后呢真的是有点怕，转过来我又想到我男朋友家人不喜欢我，这个时候我的心非常的沉重。其实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父母双方都反对。现在呢虽然他不顾父母反对跟我在一块儿，但是我自个儿还是缺乏安全感。也许你会觉得我很愚蠢，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做出决定。我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你能够告诉我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呢？也请你为我祷告。
我们尊重听众朋友，所以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信呢我们都不讲他的全名，而在这基督化家庭里面呢，我们来关心听众朋友，也是我们代祷呢这些来信的个案呢，我们也是不讲出处哪个地区或者是姓名也不讲的。不过刚才这封信呢，我们看到这一位听众朋友，她是女听众朋友，
对，
素琴给我们读得很清楚，她有几个问题，她共有六个问题。刚才读的时候呢我这样思想呢，第一就是她的男朋友跟她是同年龄，
同年龄的
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但是呢妈妈所讲的呢也是人生经验，就是对方跟她有个年龄上的差别的时候呢，她会显得年纪老，她说再过几年呢男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危险，
就是遇到年轻的女孩子的话，
所以
不要她了。
一般男友呢要能够非常成熟，能够保护她，因为她下面也讲到她缺乏安全感的问题。
对，
第二个呢就是经济问题，就是没有能够自立的这个条件，所以离不开父母， 不能够离开父母，上一次我们上一堂课讨论过。
嗯、
第三个问题也很非常严重，
就是家人不支持这个，
而且呢是
两
个方面，
人
对,
对，
两方面的家人都不支持。
嗯，
男方的男朋友的家庭呢，好像家人不喜欢他，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使他的心淡下来了。那么他自己的母亲呢，他说父母双方都反对，那么他自己这边也是有不支持他的感觉。所以这第三个问题。第四个第四个问题是自己的家人也不支持。
对。
第五呢是他
没有安全感，
本人缺乏安全感。
嗯，
本人缺乏安全感表示他的这个恋爱啊，男朋友呢
不健康，
没有尽上自己应该尽的。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在一起，特别是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没有安全感的话，其实这样的来往是不健康的。
嗯，还有第六个问题，就是他提到了，说我们谢谢他，他说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婚姻观，
嗯，
他明白基督徒婚姻观的意思，表示他是基督徒，
对，
他又明白婚姻观，但是呢，自己的婚姻问题呢，却仍然有烦恼。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听了婚姻与家庭，看了圣经，明白婚姻观呢，仍然是在婚姻大事上呢有烦恼的。
当然会，
这个是要承认。
嗯，
所以呢，他来信是一个对的一个选择，需要我们为他祷告。
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提出来，也请听众朋友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主内的家人呢，年轻人呢，在婚姻上做抉择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而这个抉择做了以后呢，我们在婚姻的道路上绝对不应该想什么离婚呐、等等。
对，不单是这一位姊妹面临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呢，在婚姻方面都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好，继续我们来讲第三课。第三课的这个课题呢，就是婚变的问题。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离婚的危机，还有离婚的原因，离婚的影响。那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他对婚变问题的一个回答。
耶稣基督对婚变问题的回答也是昨天我们在这里讨论过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那么主耶稣对婚姻呢，如果从耶稣生平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一，他重视婚姻，
他非常重视的。
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
约翰福音第二章
是什么呢？
他参加婚礼啊，
耶稣基督参加婚礼，对不对？所以呢，在短短的这个耶稣的侍奉的那个年日当中呢，他注重婚礼，他参加婚礼。另外呢，他在讲到的时候呢，他也讲这个婚礼的比喻。
嗯，
那么这个婚姻的重要我们知道了。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又看有人来刁难耶稣基督，来问这个离婚是不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来试探耶稣。
试探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发现2000年前的这个婚姻的问题，离婚跟今天耶稣那个时代以后，今天2000年后呢，仍然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对。
那但是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指出了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在马可福音10章3节到9节，我们可以看到两大点呢。
嗯。
第一点就是耶稣提醒来提问问题的人，婚姻是永久的。
婚姻是永久性的，这个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耶稣在这里强调了一点，婚姻是永久性的。
嗯，耶稣基督他指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嗯，
在这里特别强调夫妻两个人是一个人，因此在我们结婚之前要明白这一点，在结婚之后呢，要朝着一体的这个方向呢去努力的成长。
嗯，
这是第一点指出的。
对，而且呢，耶稣在这里呢也提醒这些人，告诉他们摩西当时呢容许他们休书呢，就是办理这个离婚的手术呢，是暂时的一个措施，那是因为人有罪的缘故。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他准许只有在婚姻有道德问题的时候才离婚，但是呢这并不等于是你一定要离婚不可。如果真的是你对对方你的另外一半有道德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离婚，更好的方法就是希望能够挽回他来。
对，这里的道德问题呢不是指一些其他的事情，而是指在婚姻方面。
嗯，
婚姻的定义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事情上呢，夫妻丈夫或者妻子与另外的一个人成为一体了，
嗯，
那在这样的时候
呢，那这就是有婚外情了。
对，有婚外情的时候呢，啊，没有办法允许离婚，而离婚呢，却不是神本来设计婚姻的时候啊的一个心意。
对，
所以
也就是说，当你的伴侣有了婚外情，那你的丈夫他又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他愿意悔改的话。是耶稣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你可以离婚，但是呢，这并不等于非离婚不可。
嗯，那么我们现在也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的人认为离婚是这么痛苦。
嗯，
前面也讲了，至少离婚有四方面的影响啊，对下一代的影响又那么严重，那么所以呢，不结婚，先同居。如果是先同居的话呢，问题更严重，就是有了在婚约以外的问题。
我们刚才其实前两课也讲了，婚前就是结婚以外的性行为是犯罪的。那你同居，如果跟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有了性关系的话，你们在神面前就是得罪了神。
那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离婚的一些实际的调查跟研究，在西方国家他们做的比较多。那么其中有一项调查的数据说呢，同居以后结婚的人呢，
嗯，
容易离婚。调查的那个资料显示呢，40%的离婚呢是这个在同居以后结婚的。
广亮，你知道吗？
所以同居以后的离婚率是40%，
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说同居是不应该。我也
听过当然不
这样的男孩子跟我讲，他说当他去爱一个女孩子，女孩子也爱他。当这个男孩子要求这个女孩子跟他发生性关系，而女孩子又很容易答应他的时候呢，他说当时他是很开心，但是过后呢，这个男孩子就心里面有一个疙瘩在里面，就觉得哎，你这么容易就答应我，随随便便的跟我上床，那他心底里面就对这个女孩子有一点戒心了。
嗯，那我们说呢，同居以后离婚率呢高达40%，前面呢没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再详细的解释这个离婚的一些情况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奉子成婚呢，也就是在婚前有了孩子，没有办法结了婚，就是婚前有了性行为，
嗯，
或者说他也可能是一种同居的情况，我们不晓得。
本来是不想要结婚，只是同就是有
在一起，在一起有了孩子，
性关系，
怀孕了，
没办法要结婚。
奉子成婚的离婚率呢，50%，
非常严重，一半以上。
就是表示呢，你对婚约没有认识，
对
婚姻呢没有一个尊重。那么在这个同居方面有了接纳，在婚约以外呢有了二人成为一体性行为的情况下呢，这个离婚的产生呢就会出现了。
嗯，
这个悲剧呢也就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出现的时候呢，那个痛苦呢是很大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讲到婚变问题呢，第一就来到这个离婚跟同居，希望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努力免除这样的问题。
是的，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跟您讲婚变问题，是关于色情跟婚外情的。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离婚率不断的升高，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改善呢？第二个问题就是配偶在婚姻的关系上面不忠不贞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是否应该离婚呢？
嗯，
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第三课呢，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周广亮和周素琴，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把我的手